当他们讲说 by God's grace 啊，靠着主的恩是非常认真，因为没有耶稣就死掉了。
回来每一个传道看起来很憔悴，可是眼睛都发亮。
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情？有些地方有钱都没有用，你的信仰会变得越来越真实。
在传道派到非洲宣道的经历当中，有没有被什么感染到过？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了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团契时间。我是喜珍。
我是欣盈。
我是马大。
好，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远从美国来的美国总会总负责周瑞麟传道，超欢迎。
欢迎
啊，各位听众大家好，感谢主耶稣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做分享。
好，那我们今天要请教Raymond 传道的问题是关于传道在非洲宣道的一些经验、体验、见证跟一些记忆深刻的事情。那因为非洲对大多数的台湾的朋友来讲是个蛮遥远的地方，那我想请问传道曾经去过非洲的哪些地方做过宣道的工作呢？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我有机会到非洲5次，那也跑了5个不同的国家。那其实对于教会的工人来说，全职的传道来说，我去非洲的次数算非常少的。尤其是从英国的传道，他们就非常辛苦，因为主要非洲的工作是由英国的传道来辛苦承担。跟他们相比来讲，其实我去非洲的次数并不算多。但是对我个人来说，虽然去的次数不算多，在这当中却有许多深刻的回忆。那我去过5个国家，去过加纳、肯亚、坦桑尼亚、Togo 就是多哥共和国，还有一个国家就是奈及利亚，所以大概就去过这5个国家。那我第一次去非洲是2009-2010，在那时候连续2年，在接下来就跳了蛮远的时间，大概到2016才再次的到不同的国家，非洲的不同国家去协助，当然可能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非洲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对
，我们对它的认识，常常就是在一些像是，这个世界展望会，这个广告，那个骨瘦如柴但是肚子大大的小朋友，非常非常的辛苦。
实际上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讲实话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不能讲说没有，在北非在战乱当中，可能会出现这种非常悲惨或非常辛苦的状况，但其实绝大部分的其他非洲国家不敢说非常的富裕，但是有时候一天吃一餐是做得到的，但是有的国家其实经济状况很不错，社会条件也很不错。那2009-2010刚刚去非洲跟后来2016-2017这两个时间段，那我所看到的非洲它的差距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在2009-2010那一段时间，非洲是真的蛮辛苦的，很多地方都没有电，水基本上可能就靠打水，也没有冲水马桶，也没有自来水管，更不要讲说网络或其他的设施，但是到了2016-2017，可能在这将近10年当中，他们的整个社会环境跟经济都进步不少。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人手一机，很多人的路上你看人大家都有手机，也有网络，那，基本生活需要有电、有水、有网络，这个是我去非洲两个时间段的差距。
传道，我刚刚听了蛮惊讶，就是所以你刚刚说到这些国家都有我们教会的聚会点了吗？
是的，我们有10几个国家都有真耶稣教会的教会，或者是有固定的聚会的地点。
对呀，而且刚才传道讲的有些国家，我以前在国高中的地理课本里面还没有学到，像这个多哥共和国就是我以前没有学到的国家这样
。多哥共和国，它本身是讲法语的，绝大部分的非洲国家都可以讲英文，所以我们到那里基本上英文都可以沟通。我第一次到非洲就是加纳，在加纳待2个星期，然后再到多哥共和国。那多哥共和国它虽然本身是讲法文，我们语言不通无法沟通，但是因为多哥共和国跟加纳，他们所用的母语是一样的， 啊，所以陪同我们的翻译他就可以帮助我们跟当地的信徒做沟通。
我还记得传道当时到非洲，第一次去非洲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年轻，神学院刚出来，对不对？
还没有，还在神学院。
哦，还在神学院。
神学院第二年。
好像对于在美国总会的神学生，或者是刚毕业出来到非洲，是一个
强制要求，
是一个强制要求，而且是一个很大的操练，对不对？
操练说不上了，管你操不操练，你都要去啊。
哇，那为什么美国神学院要强制神学生去非洲做宣道工作？
在美国神学院的安排，每一个神学生啊，至少要有两次到非洲的经历。那为什么要特别安排去非洲？因为在非洲这个地方，它其实本身是锻炼侍奉还有锻炼信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非洲的虽然可能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但是的确在非洲的生活并不简单，它充斥着很多我们在其他的国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些疾病。那甚至于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可能都会让你生病，甚至于会让你生命有危险啊。所以在我还记得我刚到非洲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讲一句话，我在加纳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讲一句话叫做 by God's grace, by God's grace, 就是靠着主的恩，靠着主的恩。那我一开始想说可能那只是一个像口头禅啊，基督徒做久了就当做一个像口头禅，好像平安 God bless you 啊，主耶稣祝福你啊。但是我在非洲停了一阵子之后才发现说，他们讲这个 by God's grace, 靠主的恩典，他们讲得很认真啊。为什么？因为在非洲什么东西都可能会要了你的命啊，可能一只毒蜘蛛啊，一条毒蛇咬一下可能就没有了，可能疟疾，可能黄热病，可能伤寒，他们那边很多已经在其他国家绝迹的疾病都仍然存在。所以当他们讲说 by God's grace 啊，靠着主的恩，他们是非常认真，因为可能没有耶稣就死掉了啊。所以在非洲待了一阵子之后，我们也开始会用这句话，因为疾病它不会挑人，它不会因为你是哪一国的人，从美国，从英国，这些咬人会要命的这些毒蛇，这些毒虫，它也不会分辨你拿什么护照。所以到最后在这种环境里面，信仰会变得很真实，因为没有耶稣，你可能明天
就
今天躺下去，明天就起不来。
嗯哼，
这个在非洲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嗯，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几乎我们很多年轻传道都会被派往东部来，第二站就是会被派到非洲去传福音。那回来每一个传道看起来很憔悴，可是眼睛都发亮的，因为在那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操练，同时也是一个让他们就像您说的
属灵上的成长，
属灵上的成长。所以您在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不是也有遇到这样的操练呢？
感谢主耶稣了。我们说非洲其实是一个让自己看清楚自己信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些比较先进的国家啊，不管是医疗的设施环境，它本身会让你拥有信仰，但是你不见得需要抓住啊，你不见得需要依靠信仰，你可以拥有它，不见得你一定要抓紧它啊。为什么？因为在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太多会把你逼到绝境啊。但是当你到了一个环境非常恶劣，那你甚至找不到什么太多的帮助啊。有些地方你有钱都没有用啊。在非洲你说啊我有钱，但是医院你不见得敢进去，甚至有的乡下他根本没有医院，有时候什么咬了你，你也不见得有机会啊。所以在这种地方你的信仰会变得越来越真实，因为你发现说除了主耶稣你什么都没有。
对，所以传道去派到非洲宣道的经历当中，有没有被什么咬到过，或者是有没有被什么感染到过？
好，第一次到非洲我就中疟疾啊。但是现在回头想想，其实那个也是自己带的一点问题啦，因为我对奎宁过敏，所以我没有办法用疟疾药。我带了很多从台湾带去的这个驱蚊贴啊，我有带这个什么樟脑的手环，我有带从美国带的那种专门在驱蚊的风扇叫 off 啊，叫风。对啊，结果去了一个礼拜，一个多礼拜就中疟疾。那中疟疾其实那个感受 不知道怎么形容，头晕眼花，四肢无力，然后一下子冒冷汗，那 一下子很热，一下子很冷，一下子要盖被子，那一下子又觉得全身出汗，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不舒服。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在大城市里面啊，在那个在那 Accra， 就是那个加纳的首都，在 Accra 啊大城市里面，他们问我要不要去看医生，可是我会怕，因为我们可能一些不是很清楚的资讯，觉得说就是会有一些顾虑，有些顾虑，所以我就说没关系，我们就忍忍。但是问题是，我隔天原本应当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就是要去Togo。签证都办了，钱都花了，那时候就在就很不舒服的时候，躺在床上就一直觉得很懊恼，说教会花了这么多的钱，机票很贵的，到非洲机票很贵的，说教会花了这么多的钱，然后我来这里这么的没有用，派不上用场，还要他们有人来照顾我，因为我的关系甚至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教会安排的行程，就觉得很愧疚，很亏欠，所以我就自己翻下床，自己在房间里面嘛，我就自己翻身下床，头晕眼花当中，我基本上是趴在地上，就一面跪着趴地上，因为很晕，然后就一直自己轻声的祷告，我一直跟神说我这样真的很没有用，我在浪费教会的钱，我这样我对不起你，因为这么多的钱都是信徒的奉献，我却什么都不能做，而且变成好像拖累了其他的同工。那这个时候我就听到门开了，那一个一个在当地的工人还有跟我们一起去的同工，他们就进来，大家都跪下来一起祷告，很大声祷告完之后，一个工人一个东人，那大家轮流的替我按手，然后按完手，其实我后来已经好像这样 passing out， 他们什么时候出去的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祷告结束什么时候出去的我都不知道基本上就我就睡着了那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整个衣服都全部都湿透了，那整个人也恢复正常了对我来讲，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非洲，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亲身体验，就说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情你将一切的忧虑交托到神的面前，你不是求医治，你是求神不要让你成为一个亏欠教会花了钱，你人已经到了，你如果没有办法做工，你对不起信徒，你对不起教会的付出，所以我们是求神有怜悯，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用那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说是神迹吧，非洲的神迹的体验。一个多小时醒过来之后就好了，隔天就出发了。
主耶稣真的是最大的医生。
这个疟疾啊，又称为冷热病，而且其实还会蛮严重的后果，通常病程也会好几天，所以您说是一天隔天
就好了，
是，
所以您就可以出发去跟着这个行程的吗？
对，其实我是在下午的时候开始发冷，到了晚上很不舒服，其他同工已经在商量谁要留下来陪我谁要留下来照顾我陪我，所以我是觉得说很亏欠所以其实就是一天我整个从发病到可以出发，就好像一种感觉，就好像什么东西从你身上整个被抽出来，脑袋也清楚了那身体也恢复了，隔天就能够很顺利的这样子跟着大家一起出发。
感谢神，因为疟疾真的是一个蛮难医治的病而且您说连奎宁您都没有吃吗？
是，我本身对奎宁会有一些比较会有一些过敏反应吃过一次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再吃
那个时候您说您是在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其他的工人一起进来，那这些工人是听到您在祷告所以进来，还是他们本来就要进来帮您按手祷告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本身其实是那种昏昏沉沉当中勉强支撑的在那里跪在那边，也没有发出多，因为没有，整个人好像虚脱了，也发不出太大的声音所以他们是要进来还是有听见其实我是不知道的，所以或许是他们有听到什么，或者是有看到我这一整天状况都不太对所以进来之后就陪着我一起祷告，然后帮我 按手加添力量。所以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直接的体验，说人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在神永远都有一条路，有同工与你一同祷告，这个力量是大的，因为神必垂听。
嗯，那听说传道还有一次是在非洲是躺着讲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躺着讲道，
躺着讲道，对。那这个就是发生在这个讲法语的 Togo 多哥共和国，这个是在我们去帮忙灵恩会，协助灵恩会啊。其实非洲的灵恩会也很有趣，当然可能我们在其他国家的信徒听了也会觉得蛮特别吧。我还记得我们灵恩会最后他的圣餐礼，因为圣餐礼他们要拖得很久，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做圣餐饼，他们要捡木头啊什么，就很麻烦的，要生火烤饼。拿给我的时候，那个弟兄是用手将饼给我，所以我没有多想，我就接过来了，滚烫的饼
刚烤好。
他拿得很正常啊，因为可能他手的皮很厚啊。我拿了就往上一扔，
因为太烫了，
烫到。还好那个弟兄有接到，要不然就再等三个小时。
一般做圣餐饼的时候，制作圣餐饼的人员会被交代，就是软硬要适中之外，然后不能太烫。如果烫的话，就是不能让圣职人烫到手，这样可能会有发生意外，或是掉到地上都有可能。
但是因为可能在非洲，他们的手比我们的皮厚非常，所以他拿的时候没感觉，所以我接过来就没有多想。那我到东哥共和国去帮忙他们的灵恩布道会啊，在整个灵恩会结束之后，因为基本上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那带着我们去的这个同工，他就说他知道有一间很干净很卫生的鸡肉饭。他说我们的教会的英国来的同工在这里吃了十几年都没有事情、到那边你也不要想说要点菜，因为他只有一道菜叫做鸡肉饭，所以我们就叫了鸡肉饭，大家吃完，那吃完回去之后就大家就集体食物中毒。
集体食物中毒，所以
那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去了五个人，我们去一二三四五的五个人，有一个同工，他就是说我没有要吃，我们就说你不饿吗？他说我饿啊，但是他就说 I don't feel like 就是我没有想要点，明明很饿，但是他就没有想要点，劝他了三四次，他就是没有要点。所以还好，就是当我们大家全部都食物中毒倒了，还有一个神所预备的这个工人可以来照顾我们，
饿着肚子照顾你们。
当然，他的照顾模式也会很想让你把他赶出去。
他怎么照顾？
因为我们就是食物中毒，上吐下泻，头晕目眩嘛，所以他就说，我看到你们受苦，我很难过，所以我决定了，今天晚上我要彻夜为你们祷告，我不睡。我们一开始好感动啊，好感动，到时候后来变好生气。
为什么？
因为这个很有爱心的弟兄啊，很有爱心的弟兄，他就是一个真的就是跪在我们的床边祷告。然后祷告个一个小时吧，祷告了一阵子他就会问你有没有好一点。再没事凌晨两点
又问了一次，
凌晨三点，凌晨四点，你很不舒服的时候，你已经是昏昏迷昏昏沉沉，你都好不容易快要睡着，他就把你摇起来说你有没有好一点，你有没有好一点。
这又不是半夜喂奶，
是
一个小时
好不容易都睡着了，他就每一个小时问你一次，然后就在你旁边那个唱赞美诗给你听啊。那时候
是蛮温馨的，但是对你们来说想睡觉。
四点多的时候，他又把一个同工摇醒说你有没有好一点。那个同工说你出去
受不了了，这样。
对，所以那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但是当大家在很不舒服的时候，讲实话我的状况就跟大家不一样这个也是第二个让我在非洲一个蛮有感受的一个体验就是在那天晚上，因为大家很不舒服大家都食物中毒大家都整个身体状况很糟，但是灵恩会结束，这些信徒并没有离开，他们认为说既然来了晚上就要继续聚会，所以大概也是二三十个人在那等着我们家庭聚会，但是基本上能领会讲道的工人就全部都躺平，那大家都病了。
对，
所以就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就进来问说请问谁领会呢因为大家都在等， 所以我看了一下，可能我觉得说我的状况可能比其他的同工好一点，
就稍微好一点，
略好吧，我也不知道了。其实那时候真的眼睛都没办法打开，就是 很不舒服，然后又有点脱水，所以他们就把我扶出来到客厅，但是我坐不住，所以坐就会越来越偏，所以他们后来他们就干脆直接让我躺平在这个沙发上面。那躺平了就开始聚会了。其实讲实话，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讲了什么，因为脑袋就是轰轰轰轰轰的一团乱，所以我只是很勉强的领会。但是我印象很深的说，大概到比较快要到结束的时候，我整个人好像就醒了，好像就是原本那个整个这样昏昏沉沉，然后那时候是连眼睛都睁不开，因为这个眼睛一张开就是天旋地转，天旋地转。所以我那时候是躺着眼睛闭着的领会，到越随着一直领会到能够张开眼睛，到能够坐起来，到能够最后一起做结束的祷告，所以我就好了。我就好了。
哇，在领会当中就好了耶，病就医、就得医治。
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被医治的过程，
这也是我的第一次经历这样被医治的过程。我想是因为这是我刚刚到非洲，所以神知道说、神让我有一个机会去体验一下说原来你把神的事放在前面啊、你把 神家的事放第一，剩下的事神都帮你解决，你能够勇敢的踏出第一步，剩下的路神就帮你开路。
嗯，好好奇哦，就是那传道你有去问一下翻译或是台下的信徒说你刚刚你会讲了什么吗、因为你都完全不记得。
因为他其实是比较像是家庭聚会、他是在接待我们那一户信徒的家里，但是他的家族非常多人，所以就是他们的大客厅，他们的大客厅，所以我才有沙发可以躺平。那他们的家人、就这样围成这样的家庭聚会这样子做、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讲了什么，我也不敢去问他们我到底讲了什么。
那个时候如果照片应该很惊人。
当时有摄影或什么的记录吗？
没有，那个就是对早期啦，那是我的黑历史。
那所以您在那个讲道的过程中被医治，那这时候其他的工人
他们都在房间，
然后他们多久之后才好呢？
通常像食物中毒大概都是要，因为你会脱水，所以你到逐渐体力恢复大概要两三天三四天以上所以就变成是说我跟另外一个那个没有吃那个鸡肉饭的同工我们在负责照顾、
所以其实一方面是神也纪念你然后医治了你，另外一方面也是预备至少还保留着有工人可以继续做工、
对，我想这是、这个是神在工作当中、在教我们说、你把神的事放前面，剩下的你不用担心或者是在教我们说主必预备。像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明明大家都很饿，这一个弟兄他不吃就是不吃、
对啊，为什么当时就不想吃、
我们问他两三次，问他三四次，他就说我没有想要，但是我很饿，我没有想要。
他不是私下在进食祷告吗？
没有啊，他就是说我很饿啊，但是我没有想啊。因为都是同工，所以我们如果在进食也不会说、你也不会，你就进食你就讲嘛，他不是啊。
对，真的蛮不符合常理，但是是神的保守这样、
神的预备啊，所以说主必预备、其实在全职侍奉当中你会有很多的经历，很多的体验，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会给你很多体验，说你不要担心，一切有我、我觉得这个是、在做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去体会的一个恩典满路径，主恩够用。
好，感谢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要先告一段落，接下来还有下半段的分享，请大家记得继续收听哦。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